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腾讯公司拒绝出席澳洲议会听证会后遭警告。澳洲将向德国出售100多架重型武器运载军车。澳洲儿童遭遇网络凌霸案例激增。新州上周末有60多处火情，乡村消防处提醒澳洲人在临火季节严防火灾。新台儿补贴政策7月20日起生效。澳洲每年浪费食物多达760万吨，南澳可致命性呼吸道合胞病毒病例飙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微信因为屡次拒绝出席澳洲议会的调查听证会而遭到澳洲议会警告。基于对外国干预行为的担忧，澳洲议会正在权衡是否应该在澳洲禁用这个备受争议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抖音、谷歌、Twitter、Intel 以及面书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等社交媒体公司的高管或代表都同意出席参议院特别委员会这个星期二在国会大厦举行的公开听证会。这个是有关外国势力通过社交媒体实施干预行为的最后一次听证会。微信是唯一多次拒绝出席听证会的社交媒体公司，但微信在澳洲大约有100万用户。由于中国禁止大陆居民使用推特、面书、WhatsApp 等国际通用的社交媒体软件，澳洲华人别无选择，只能用微信和国内亲友联系。参议院特别委员会主席帕特森表示，他知道微信在澳洲有众多用户，其中很多是澳洲华人。帕特森在上个星期致信微信母公司腾讯说，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微信是中共的罪事机器，这个是一家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的公司。例如他是如何审查同监视其用户的，以及他和中共的关系。而且委员会听到了令人不安的控诉，即微信被用来恐吓和骚扰澳洲华裔人权活动家及其在海外的家人，这个显然是为了压杀他们的言论自由。他还在信中批评微信拒绝出席听证会的行为是在蔑视澳洲议会。今年四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讲师卡宝兰在听证会上说，微信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比抖音更加严重。澳洲参议院虽然有权强制证人出席听证会，但这个并不适用于微信，因为这个在澳洲有80万用户的社交媒体公司没雇佣任何澳洲人。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将在8月1日出台相关建议报告。坎培拉消息，前往澳洲参加北约会谈的澳洲总理艾尔巴尔斯昨日7月10日星期一抵达柏林，展开了对德国的访问，并透露德国将购买100多架澳洲制造的重型武器运载军车，这个将是澳洲史上最大的国防协议之一。艾尔巴尔斯表示，他将在今日星期二和德国签署这项军售协议。根据协议，澳洲将从2025年开始向德国出口100多架波萨重型武器运载车，总值达10亿澳元。这些军用车辆将在布里斯本的 Redbank 生产，将创造约1000个就业岗位，这个将是澳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出口之一。波萨重型武器运载车是功能非常强大的军车，它们比以前的军车更大，具有更强的机动性、更强的火力和防护能力。艾尔巴尔斯这次德国之行将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会面，预计两人将讨论俄乌战争以及工业现代化和清洁能源等经济与商业问题。除军售协议外，他们还将签署其他一些协议。综合消息，过去4年，因为遭遇网络凌霸而向电子安全专员署提出的儿童投诉增加了2倍多。最新报告显示，2022年8至13岁的儿童向电子安全专员署提出了近740份投诉，相比之下疫情前的2019年仅有约200份，而今年5月仅一个月的投诉量就高达230份，创下新纪录。这些关于网络霸凌的投诉包括侮辱性、攻击性的评论、图片。电子安全专员署代理专员达教说，我们很高兴越来越多的儿童和年轻人知道，当社交媒体平台没有采取行动抵制网络霸凌时，我们会在这里支持他们。他表示，网络霸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具有欺骗性，一些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一个隐藏真实身份的账户来辱骂欺压别人。他提醒父母注意孩子们在网上浏览的内容以及关注的账号。我们鼓励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在网上玩的游戏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关注的人物表现出兴趣， 就好似佢哋会偷时间喺公园同孩子玩球或玩棋盘游戏一样。了解自己嘅孩子在做乜嘢，可以帮助你预测佢哋何时可能需要支持同建议。说嚟笑死，经过两年嘅潮湿气候，好多林木生长茂盛，提供咗丰富燃料。加上冬天气候干燥，新州乡村消防处警告民众，今年要为危险嘅林火季节做好准备。过去两年，拉尼娜天气系统俾好多大部分地区带嚟咗创纪录嘅降雨同洪水，导致植被生长茂盛。气象局宣布今年夏天将出现以炎热干燥为主嘅厄尔尼诺现象后，引发咗林火风险担忧。新州乡村消防处 IFS 督察谢伯德呢个星期一话：，我哋而家开始睇到新州嘅天气好快就干燥啦。啱啱过去嘅周末，新州出现多处火情，西风助长咗火势蔓延。200名消防员喺全州60几起草火、丛林大火同点燃现场展开扑救。呢个亦系夏季林火季节即将发生嘅预兆。与此同时，新州减灾计划因持续嘅潮湿天气而陷入停滞，导致该州防火形势因燃料负荷非常高而变得脆弱。谢伯德话：未来几个星期同几个月将会出现问题，要大家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一旦厄尔尼诺现象真正发生，就会睇到天气条件向干燥同温暖嘅真正转变，机会之窗开始关闭。火灾条件对于减少危险嘅烧伤嚟讲变得过于危险。这个就是为什么民众有责任确保其准备程度处于最高水平的原因所在。上周末的火灾已经显示，一年中的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火灾，必须要随时做好准备，不同的准备程度将会发生不同的作用。坎培拉消息，从这个星期一开始，收入低于53万元，有一个或多个5岁以下子女的家庭，将根据收入所得获得最高 90% 的托儿补贴。然而，托儿机构警告话，托儿机构增加名额将加剧该行业的员工短缺。连所有儿园贝尔的主管 Richard Bell 话，这个无疑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情况。当机构努力敞开大门时，这个只会加剧当前的压力。Richard Bell 所在的 Little Academy 幼儿园在新州有30几处幼儿园，雇佣员工超过600人。贝尔表示，随着新的国际学生工作时间上限生效，预计托儿行业已有的 1.2 万个职位空缺仲会增加。上个星期，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对托儿费用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 5% 至 21% 用于托儿。报告仲发现，托儿费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通货膨胀。联邦教育部长奇尔表示，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将密切关注教育机构是否对新增加的补贴做出了适当的反应。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将在9月份发布一份关于该行业的咨询文件，并将在今年年底向财长提交一份最终报告。综合消息，澳洲人每年在整个供应年和消费年中浪费约760万吨食物，即每人约312公斤。这种食品垃圾每年给经济造成约366亿元的损失，也占澳洲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3%。 专家表示，每个澳洲家庭每年浪费2000元到3000元的食品。粮食浪费的不单止是最终产品，还有施肥、灌溉和将食品运送到超市的所有努力。免费食品市场爱斯哈维斯特总裁创始人卡恩表示，平均大约1/5的购物袋内食品被浪费了。拎掉一个汉堡包，包括肉、面包和沙拉，浪费的水相当于淋浴90分钟所消耗的水。卡恩说，超市的便利性导致购物者不重视农产品的价值，超市的规格也增加了新鲜农产品的浪费。美尔本皇家理工大学领导的研究还发现，不合适的包装尺寸、不良的购物习惯和日期标签混乱，也导致这个国家的食品浪费。一些农产品，例如肉类，几乎没合适的既有效又实用的包装替代品。阿德莱德笑说，目前在南澳流行一种呼吸道疾病，儿童易感染这种病毒，并可能致命。这种可致命病毒叫做呼吸道合胞病毒，这种病例在南澳呈上升趋势，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4139个病例，而去年同期只有538例。呼吸道合胞病毒在2021年授予被确定为传染病毒， 去年确诊病例通报的第一个全年共有9550个病例。该病毒是婴儿期患细支气管炎和肺炎的最常见原因，亦是5岁以下儿童患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主要原因。在全澳范围内，每年约有12000名儿童因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而需入院治疗。在轻微的情况下，症状可能表现为普通感冒。在过去的10年中，该病毒已致令到超过21名学龄前儿童死亡，每年被澳洲卫生系统造成1.59英澳元损失。免疫联盟主席阿德莱德全科医生皮尔斯之前曾指出，幼托中心是儿童传播疾病的主要场所。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正在评估由蔡洛菲和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开发的一种叫做 Nesvimap 的新型药物，婴儿可在出生时服用。欧洲对8000名患这种病的儿童进行了药物试验，其住院率降低了 83%。 欧盟、英国和加拿大都批准了这种治疗方法。牙澳卫生厅表示，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特别是对于6个月及以下的儿童，大多数情况下的体征和症状表现为发烧、流鼻涕、咳嗽和气喘。腮部感染亦很常见，患病的婴儿经常会发展至肺炎和细支气管炎。此外，幼儿中严重的症状还包括呼吸困难、不吃不喝、极度疲倦、发烧及气喘。孩子的胸部可能成了陷阱，其他表现可能有头部上下移动或伴随每次呼吸时会发出咕噜声，以及气喘时鼻孔变大。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